郭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2月4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副总统彭斯这个星期访问东北亚地区，并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平昌冬季奥运会的开幕仪式。近福特上将访问亚太地区，美军继续巩固同盟，落实新国防战略。反驳美国核态势评估，中国政府称极为克制发展核武器。此外，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张小月表示，两岸关系今年将会面临更大的挑战，中国大陆会持续对台湾采取两手策略。他说，
今年我们觉得中国大陆对台湾一定是两手策略，一拉一打。
他说，今年台湾觉得中国大陆对台湾一定是两手策略，一拉一打，就是说软的更软，硬的更硬，一方面对台湾提出的沟通对话刻意忽视政府官方的沟通往来，但是会对民间加强交流。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副总统彭斯这个星期访问东北亚地区，并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平昌冬季奥运会的开幕仪式。白宫表示，彭斯此行一个主要目的是要反击北韩在这一届冬季奥运会上的魅力攻势。白宫一位官员说，彭斯这个星期访问朝鲜半岛是为了确保这两个星期的冬季奥运会不会变成北韩大肆宣传的机会，是为了在世界舞台上陈述真相，这个同北韩的做法啱啱相反。彭斯乘搭空军二号专机星期一飞抵阿拉斯加州，视察部署在那里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然后再飞往东京。他会在星期三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席首相为他举行的宴会。到了星期四，彭斯预计会在首尔和南韩总统文在寅会谈。美国政府官员说，彭斯在分别和安倍和文在寅的会面中都会讨论实质性问题。川普政府不断誓言会阻止平壤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称这些研发项目对美国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今年一月份，南北韩两国达成协议，让两国运动员在同一面旗帜之下走入平昌冬季奥运会的开幕仪式，并联合组队参加女子冰球比赛。美国国防高级官员继续在亚太地区访问，谋求强化同盟友的军事合作关系。美军最高级别军官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2月3号在西太平洋上的威克岛上作短暂停留，然后前往澳大利亚，再到泰国访问。这两个国家都是美国的传统军事盟友。国防部长马蒂斯上个月公布了美国10年来的第一份国防战略报告之后，立即访问了印尼和越南，为美军在南中国海和亚太地区的行动寻找新的军事合作伙伴关系。马蒂斯在2月2号星期五在五角大楼说，强化和地区盟友和伙伴的防务合作关系是实施新的国防战略的关键。这份国防战略报告称，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马蒂斯说，应对大国竞争将会是国防部未来的主要任务，美国必须做好应战的准备。中国对美国川普政府公布的首份核态势报告做出回应，反驳美国在报告中对中国核武器发展的描述。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2月3号星期六发表一份声明，称美国国防部发表的这份报告渲染中国核力量威胁。他说，中国极为克制地发展核武器，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水平，并始终恪守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五角大楼星期五发表的2018年核态势评估称，从8年前上一次发表核态势评估以来，全球核威胁状况明显恶化，潜在敌人非常活跃地进行核武器和运载系统的开发和部署。报告说， 当美国继续减少核武器数量的同时，俄罗斯和中国却在增加新类型的核能力，在他的战略和计划中加强了核力量的突出地位，并且在包括外太空和网络空间的领域不断加大咄咄逼人的行为。这份核态势评估说，为了应对越来越大的核威胁，美国将会提高核威慑的灵活性和范围，扩大美国的核选择，但这并非要发动核战争或有这样的意图，而是确保美国核威慑的可信度和可靠性。美国总统川普2月3日星期六发出推文，称刚刚公布的一份共和党备忘录证明他完全是清白的，但大多数民主党人持相反意见。这份引发争议的备忘录称，联邦调查局探员在2016年总统选举期间调查俄罗斯干预选举的问题时滥用了自己的权力。川普在推文中说，他们继续在追逐我和俄罗斯莫须有的关系，但是根本不存在串通和妨碍司法。他们现在用妨碍司法公正这个讲法，因为无忧无知地调查了一年之后，他们什么都找不到，串通的讲法已经死了，这个真是美国的耻辱。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星期五公布的这份备忘录聚焦联邦调查局根据外国情报监视法获得监视许可，监视前川普竞选团队外交政策顾问卡特佩奇。佩奇是一位商人，在俄罗斯有商业利益，他和俄罗斯情报人员有接触指控，引起了关注。俄罗斯国防部说，一架在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控制的萨拉齐布镇附近被击落的俄罗斯飞机，一名飞行员跳伞之后被反政府武装打死。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证实了这个消息，这架俄罗斯制造的苏-25 战机受到袭击之后飞行员跳伞，地面有几名目击者说，飞行员向试图俘虏他的反政府武装开枪之后被打死。路透社报道说，同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一个前分支有关的沙姆解放组织声称他们对击落飞机负责。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俄罗斯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俄罗斯加紧在东南亚中国周边地区的活动，并继续和南中国海地区中国主要对手加强关系。俄罗斯将会和越南联合军演，和老挝加强军事交流，并在缅甸军火市场挤走中国。有分析评论认为，俄罗斯的活动不单止可以限制中国影响，更加能够使到俄罗斯亚洲外交多元化，避免完全倒向中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最近访问了缅甸、老挝和越南。中国既是这三个东南亚邻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同时亦都在作为中国后院的缅甸和老挝拥有巨大影响，而越南则是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主要对手。但是俄罗斯更多涉足这个地区，亦都将使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微妙。绍伊古在河内访问时分别会应了越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国防部长等越南领导人，双方称赞俄越战略盟友关系不但只彼此互信可靠，更经得起时间检验。双方还确定了未来三年两国军队的合作交流计划，除了更多的为越南培训军官外，俄罗斯还邀请越南参加每年举行的军事比赛活动，两国军队还计划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绍伊古说，两国军方的互访和各种活动会越来越多。他说，加强与越南关系是俄罗斯外交首要方向，俄罗斯还准备向越南传授在叙利亚的作战以及先进武器使用经验。越南目前和中国并列成为俄罗斯军火主要买主，越南从俄罗斯采购的武器装备很多都用在南中国海地区，并主要针对中国。有报道说，双方正在讨论俄罗斯将向越南出售苏-35 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一些老挝领导人都拥有留苏经历。老挝外长去年访问莫斯科时特别提到了当年在苏联的留学生活。老挝总理去年曾先后两次访问俄罗斯。绍伊古在万象表示， 他这一次首次访问老挝的主要的目的是要落实两国领导人去年会晤时所达成的协议。邵伊古说，两国军方交流以及军事技术合作是双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老挝领导人则称赞两军之间拥有兄弟情谊，双方合作是在度延续过去传统。目前很多老挝军官在俄罗斯学习深造，俄罗斯未来计划为老挝培训更多的军事人才。在冷战年代和中苏交恶期间，苏联曾经与越南和老挝等国保持过密切关系。过去老挝军队的武器供应除了来自苏联外，很多老挝中上层军官都曾经在苏联受训，苏联亦曾经在越南驻扎过大量军队，特别是海军。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缅甸军队的主要武器供应商，但是随着俄罗斯在缅甸不断的加强活动，中国正面临着在缅甸军火市场被俄罗斯挤走的风险。缅甸军方多年前曾经放弃中国枭龙战机，转移从俄罗斯采购了20架米格29战机。一些俄罗斯军备问题专家说，这一次邵伊古访问缅甸在军火交易领域又取得了使人意想不到的巨大突破。那个就是俄罗斯向缅甸提供6架苏-30SM 战机。这一批战机将取代目前装备缅甸空军的中国老式殲-7战机，构成未来缅甸空军主力。苏-30SM 是俄罗斯卖给印度的苏-30MKI 战机的改进版，因此性能优于俄罗斯卖给中国的苏-30战机。缅甸采购俄罗斯战机的资金来源将依靠俄罗斯的贷款，双方很快将针对这一笔交易的其他细节展开磋商。如果谈判顺利，第一批战机可望在2019年交货。商人日报说，双方两年前曾经达成了俄罗斯向缅甸提供雅克130教练攻击机的交易。两国亦都在讨论俄罗斯向缅甸出售 T-72 和 T-90 主战坦克，以及重型火箭炮系统和其他的武器装备。陪同邵伊古访问缅甸的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福明说，俄制米-24、米-35、米-17直升机、米格-29战机、雅克130教练攻击机以及防空导弹系统等深受缅甸军队欢迎。目前有600多名的缅甸军官在俄罗斯军校学习。有俄罗斯媒体评论认为，通过战机和其他的武器交易，特别是后续的零部件供应、售后服务、人员培训等各种合作交流，莫斯科可以使缅甸军队越来越依赖俄罗斯，从而可以借此巩固俄罗斯在东南亚地区地位，使缅甸成为俄罗斯在这个地区的可靠伙伴和盟友，更加能够限制不断扩大的中国在当地的影响。邵伊古这一次访问缅甸时，双方还签署协议，俄罗斯军舰未来访问缅甸和停靠缅甸港口会更加方便容易，军舰进港手续将会大大的简化。俄罗斯东南亚问题学者罗克申认为，俄罗斯在东南亚地区的活动未来将继续加强。罗克申说，因为这个是俄罗斯外交、俄罗斯对外贸易活动的一个新领域，亦都是众所周知的俄罗斯转向东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转向东方外交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东南亚地区。俄罗斯未来只能够会进一步在这个地区活动，将过去所讲的话都落实在实际的行动上。罗克申说，在俄罗斯加强东南亚外交活动中，越南的地位最为关键，因为掌握了越南，亦都就意味着俄罗斯能够获得进入东南亚的跳板和锁匙。俄罗斯的其他外交战略分析家认为，与西方交恶后，俄罗斯发展与东南亚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关系，可以对日益密切的俄中关系起到平衡作用，这样能够减少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在邵伊古这一次访问缅甸、老挝和越南三国之前，俄罗斯军舰新年期间曾经在南中国海举行了训练演习，以此展示俄罗斯在这个地区的存在。 俄罗斯亦都同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以及文莱等国不断嘅加强关系。俄罗斯除咗向菲律宾赠送一批军火外，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军舰去年亦都分别访问咗柬埔寨等多数东盟国家。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逃离贫困和压迫的北韩脱北者担心，北韩以美女为代表的奥运代表团将会带来欺骗性的宣传，但亦都希望两韩之间的合作能够为和平进程创造机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一支由230名女性组成的经常被称作为是美女大军的啦啦队将会作为庞大的北韩代表队的成员参加2月份的南韩平昌冬季奥运会。曾经是平壤音乐舞蹈大学钢琴家的金哲雄表示，金哲雄说，啦啦队将会吸引众人的目光，他是每一个行动都可以成为宣传北韩的一个机会。金哲雄认为这是一个政治的举动。金哲雄在2002年叛逃北韩，这支的啦啦队是由有吸引力的身材相对较高的女性组成，他们是来自精英大学，母亲属在国外居住。或者最有名的前啦啦队成员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妻子李雪主，他在16岁的时候参加了2005年在南韩举行的亚洲田径锦标赛。女啦啦队的成员亦都受过大量的思想教育，以确保他们对国家以及是今时政权的忠心。脱北者韩瑞希表示，韩瑞希说，离开北韩到海外访问就好像在敌人的心脏战斗一样。韩瑞希还可以证明北韩的思想教育并不总是有效，因为他实际上是南韩釜山举行的2002年亚运会的一名北韩啦啦队的成员。在金正日政府领导之下经历苦难的脱北者怀疑北韩暂停以导弹以及核试验进行挑衅，并且发起奥运会魅力的攻势，都是为了提高他们的国际地位，并且破坏国际社会对联合国强而有力的制裁的支持。这些制裁严格限制对北韩的贸易，包括禁止煤炭出口以及限制石油进口。批评人士说，啦啦队是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宣传工具，展示北韩的绝对和谐的形象，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的北韩人生活是在贫困当中。他的领导层被控犯有反人类罪，联合国一份2014年的报告记录了北韩的政治监狱网络以及是系统性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谋杀、奴役、酷刑以及是强奸。金志雄表示，他认为啦啦队有很多的消极方面，他的目的是通过展示美丽的啦啦队宣传他们现时生活正常。与此同时，很多的脱北者认为奥运会的南北合作是一项积极的事态发展，能够以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实感的联络抵消政治定型的观念。2012年从北韩叛逃的金家年就是这样。
정치를떠나서그공간만큼은진짜평화의
금가年预计无论政治如何，他们都能够感受到在当地的和平的温暖。北韩的来访者亦都有可能亲眼目睹民主南韩的自由和繁荣，而平壤严格控制的国家媒体往往将这个邻居描绘为是有压迫以及贫穷的地方。南韩政府官员在星期二表示，虽然北韩星期一突然取消了在北韩金刚山举行的联合文化演出，这个不会影响到奥运有关的其他合作。北韩将会演出取消归咎于南韩媒体鼓动侮辱性的民间情绪。而根据南韩的媒体报道说，南韩统一部的一名官员表示，北韩方面根本未有准备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举办这样一个有300多人参加的大型活动。好多个南韩人抱怨南北共同组成的女子冰球队对南韩的球员不公平，已经有100多宗的请愿书发送到总统府青瓦台的网站上面。南韩统一部星期二表示，预计原定南韩运动员星期三在北韩一个滑雪场的训练将会如期进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首尔的报道。
台湾司法单位持续追查涉嫌同北韩有生意往来的商人，并依据知恐防制法进行惩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高等法院前法官江国华及他的仔江恒经营的公司涉嫌违反联合国制裁北韩的决议，在去年八九月两次租用货轮从北韩运煤给越南的台商。检调单位经过调查之后，依违反知恐防制法将江恒收押禁见。至于前法官江国华则是1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表示，好遗憾台湾持续有一些相关的个案。中华民国是国际社会的成员，一定会配合联合国制裁北韩的决议。
相关部会一直近几个月来都密切的配合协调联系，依照联合国安理会相关的决议，对于北海相关的决议我们也都在管辖。
李宪章说，相关部会一直近几个月来都密切的配合协调联系，依照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在管辖的范围内尽可能，特别是资助北韩的船舶和个人等方面进行调查。李宪章还说，各国应该配合联合国的决议，促使北韩政府尽速放弃核武计划，以维护区域的和平与安全。高雄地检署2月1日星期四表示，一名姓庄的男子涉嫌在去年十月从台中港运油到东海卖给北韩。虽然姓庄的男子称不知道买家是北韩，检方认为犯罪嫌疑重大，预令200万交保并限制出境。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持续有台商涉嫌与北韩贸易，政府应该持续加强宣导，使民众确实遵守相关国际的决议。李彦秀说，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是个案还是其实不只是个案，要进一步去了解。当然政府在宣导上或者在沟通上掌握这些国安相关的问题上，应该要谨慎小心的处理。李彦秀委员还说，台湾不是联合国的成员，还是必须遵守联合国的决议，此举将有助于台湾拓展国际活动的空间。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姚文智对美国之音说，台湾的商人不太可能资助北韩，主要还是缺乏相关信息及对法令的无知。
我想有的台商可能是因为对法令的不熟悉啊，那可能就要缺乏这个国际的资讯啊。另外是
姚文智说，他想有些台商是对法令的不熟悉，比较缺乏国际的资讯。另外的就是中间可能有一些被人利用，利之所趋，被人煽动都有可能。姚文智委员还指出，涉案的邮商表示有中国的经纪居中牵线，煤商还指出货轮是向中方人士租借，这些情况都显示两岸往来密切，有人为了利益愿意铤而走险。今年一月，高雄的一家渔业公司的负责人陈世宪因为涉嫌租用香港货轮卖油给北韩遭到调查，台湾政府相关部会召开知恐防制审议会议之后，已经将陈世宪的公司列入制裁名单，并被禁止任何的商业金融活动，全面断其金流。美国在台协会日前表示，注意到台湾对涉嫌违反制裁北韩的商人进行金融制裁，美国对此表达感谢，亦都称赞台湾为国际社会树立珍贵榜样。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美国防务智库兰德公司在2月1日发表报告说，中国解放军攻打台湾的成功可能性大大提高，美国和盟友必须加大军事投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报道。
兰德公司的报告说，一般认为大规模的两栖进攻极为复杂，防御方占主要优势。报告说主要原因是进攻方受宽水域构成的天然屏障阻绝，必须依靠水面舰艇和运输机装载军力，很容易受到多种武器的打击，对目标进行直接攻击的速度亦受影响，两栖攻击部队的登船港口亦容易受到直接袭击。兰德公司的这份报告在分析中国解放军2020年前后攻打台湾的假想情况时认为，因为中国持续的军事投入
入，同在训练和准备方面取得进步。台海两岸双方的胜算平衡正在向中国大陆一方倾斜，部分原因是台湾方面在国防采购方面做出了欠妥的决定，以及美军未能及时应对中国常规军事能力的快速现代化。报告说，解放军攻台的策略关键有两点，在冲突发生时快速抢占先机，以及防止美军获得和利用信息上的优势。报告认为，中国在常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方面火力充沛，使中国有能力对美国的关键海外军事设施，例如机场、港口、后勤中心和航母战斗群进行打击。另外，中国亦有能力运用包括电子干扰、反卫星拦截、地对空导弹和空对空导弹和网络战武器在内的多种手段袭击美国的信息系统、侦察、通讯和定位卫星、基载情报平台、海底通讯线路和军事指挥控制系统等。兰德公司说，即使美国和台湾的军队能够部分抵抗来自中国大陆的进攻，大规模长时间的进攻模式可以将美台方面的防御努力复杂化。报告认为，中国这个策略的目标在于制造一个机遇期，使防御方即是台湾和美国忙于应对多个角度的袭击，并尽力防止损失，而不能够有效阻挡敌方攻入台湾这个最主要的进攻努力。报告说，中国具备打击美国和台湾空军基地的能力，在现代战机和空对空导弹方面亦有大量投入，可以给战区内美台空军带来严重损失，并可以使中国军队争夺台湾附近的空中优势。加上中国具备干扰美国侦察活动和信息系统的能力，中国有可能创造出成功攻占台湾的条件。报告建议，美国及其盟友的军队需要在作战平台、武器、基础设施和补给系统上增加投资，并且需要新的武力投射的操作概念，提高在中国对台湾动武的可能情况下及时袭击进攻方部队的反应能力，向前沿部署军力和包括水面舰艇在内的军事设施和基地，快速压制或者摧毁敌方空中防御系统，加强网络作战和干扰敌方卫星系统的能力，并提高中国沿海邻国的防御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提议为近200万无证移民提供成为公民的渠道，移民规划在国会山推动并不顺利。一个礼拜前，移民政策陷入了僵局，导致政府短暂关门。现在距离另一次可能的关门剩下几日的时间，留给两党在国会的领导人达成协议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长达数千英里的边境线，100多万年轻的无证移民却只有几日的时间来解决这个美国最艰难的政治争论之一。川普总统说，很多年以来美国一直在谈论移民，从来都没有造成任何事，他们将会解决这些事，他们希望这样。川普的首次国情咨文讲话将为他提供这一年里面最大的一个舞台，在国会面前表明自己的观点。白宫发言人萨拉·哈克比·桑德斯说，美国的架构规划包括四大支柱：边境安全，包括建墙，同年底尾暂缓遣返计划 DACA 合法化，结束非核心家庭的链式移民，撤销签证抽签，向择优移民制度转变。白宫提案为180万符合同年底尾暂缓遣返计划 DACA 的无证移民提供了成为美国公民的路径。这一项提案星期日受到一名在谈判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参议员的拥护。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说，总统的提案为180万梦想生提供了一条成为公民的路径，这个是向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他值得获得资金担保来保护与建墙有关的事务，不单只是一埲墙。链式移民以及将合法移民减半会导致很多的问题，这一项提案受到了来自两党的批评。一些共和党众议员表示他们感到失望，因为这一条成为公民的道路会被川普的支持者视为特赦。布鲁金斯学会莫里雷洛兹说， 仲唔清楚佢能否得到投票，即使只系喺众议院嘅共和党会议中获得通过。国会嘅民主党人炮轰白宫，称呢一项计划无耻，而且唔能够代表美国价值。众议院少数党派领袖南希佩洛西表示，这个计划是使美国再次白人化的运动。共和党领导人反驳佩洛西，称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玩党派游戏。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副总统彭斯将会率团出席平昌冬季奥运会，反击北韩魅力攻势。俄罗斯民众集会支持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冬季奥运会。川普任命消费者保护机构负责人引发的诉讼被驳回。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副总统彭斯这个星期访问东北亚地区，并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平昌冬季奥运会的开幕仪式。白宫表示，彭斯此行一个主要目的是要反击北韩在这一届冬季奥运会上的魅力攻势。白宫一位官员说，彭斯这个星期访问朝鲜半岛是为了确保这两个星期的冬季奥运会不会变成北韩大肆宣传的机会，是为了在世界舞台上陈述真相，这个同北韩的做法刚刚相反。彭斯乘搭空军二号专机星期一飞抵阿拉斯加州，视察部署在那里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民众2月3号星期六举行集会，支持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即将举行的平昌冬季奥运会。俄罗斯其他城市也都举行了类似的集会。由于兴奋剂丑闻，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禁止俄罗斯作为国家参加2月9号到25号在南韩平昌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但是允许169名俄罗斯运动员个人参赛，而且这个是除了美国、加拿大之外的第三大参赛队伍。2月1号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推翻了对28名俄罗斯运动员终身禁止参加奥运会的决定。国际奥委会3号表示，这个其中的13名运动员和2名教练有可能获准参加本届冬季奥运会。一位联邦法官驳回了有关川普总统是否有权任命他的白宫预算主管为消费者保护机构负责人的诉讼。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是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在2011年成立的一个联邦独立机构。奥巴马政府任命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局长理查·柯德瑞2017年辞去了这个职务，并同时任命他的副手林德拉英格利希接替他的职务。但是川普总统亦都任命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马律亚尼为代理局长，引发了两个局长同时上任的争议。曼哈顿一个联邦信用银行提出诉讼，试图阻止马律亚尼的任命，理由是按照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成立时的立法条款，应该是由柯德瑞的副手担任代理局长。但是在星期五公布的裁决中，美国地区联邦法官保罗·加尔德斐驳回了这个诉讼，认为这家信用银行没有提出诉讼的法定权力。岛国马尔代夫目前深陷一场政治危机，政府警告各个职能部门拒绝最高法院弹劾总统阿明的任何呼吁。马尔代夫司法部长穆罕默德·阿里以星期日在全国电视讲话中说，最高法院下令逮捕总统的任何命令都是违宪和非法的。有鉴于此，他已经要求警方和军队不要执行任何违宪的命令。马尔代夫最高法院上个礼拜命令释放反对总统的9名政治异议人士和12名议员，其中包括了流亡的前总统穆罕默德·希纳。希纳德是马尔代夫第一位民选领导人。法官说这些案件具有政治动机，由于12名议员复职，反对党将会在议会占多数。此外，议会议长艾哈迈德·穆罕默德突然在星期日辞职。星期六议会宣布取消开幕仪式，并且无限期闭会，会议原定在星期一开会，总统阿明将会发表演讲。 举办第52届超级碗的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星期日的预报最高气温只有摄氏零下14度，最低零下18度。星期六亦都是冻死人的天气，不过球迷不畏严寒聚集在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尽情狂欢，等待超级碗的到来。埃及文物部星期六说，考古学家在开罗郊外的金字塔附近发现一个4400年前的墓穴，这个古墓可能属于女祭司哈特佩特。星期六向传媒展示的古墓有保存状况良好的壁画，古墓的挖掘工作从十月份开始的，考古学家认为这一带还有很多古迹等待挖掘，正在兴建的大埃及博物馆亦都在遗址的附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张小月表示，两岸关系今年将会面临更大的挑战。不过我们会首先来看看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的太太被拒绝到中国大陆探监。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希望前往中国大陆探监，却被拒发签证。台湾陆委会呼吁中国方面落实人道探视的规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1月30日星期二计划前往中国探视李明哲，不过经由机场航空地勤人员联系之后告知湖南长沙边防不同意发入境签证，结果无法登机成行。持有湖南赤山监狱探监通知书的李静瑜表示，他知道可能无法前往，但是还要展现政治犯家属应有的态度，他亦会继续尝试。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张小月日前在年终记者会上针对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李明哲目前关在湖南监狱，陆委会以及海基会都已经向对岸提出家属探视的要求。他说，
那么因为家属探视这个根据对岸的规定，这个也是应该，这个是人道的这个要求。
张小月说，因为家属探视根据对岸的规定，这个应该是亦是人道的要求，所以希望对岸能够早早同意给李明哲的家属包括妻子以及母亲能够到湖南监狱去探视他。张小月还说，欧洲议会日前亦通过决议，要求对岸能够无罪释放李明哲，相信相关的国际声援会越来越多。陆委会还发布新闻稿指出，李静瑜有合法的探视权利，中国大陆不愿意给李女士登机前往，令人遗憾。由台湾多个人权团体组成的李明哲救援大陆发表声明指出，两岸签署共同打击犯罪以及司法互助协议之后，台湾政府都严谨遵守协议内容，对于任何遭逮捕人士务必告知中方以及家属。反观中国政府则完全不尊重台湾的主权以及人民的权益。这份声明还说，过年将至，中国政府再度拒绝家属前往探视，更加是丝毫没有一些站在人道角度的同理心。此外，救援大陆寄给李明哲的卡片亦全部被退回，这些作为是显示中国践踏民主法治原则，从逮捕到监禁的过程都一再违反国际人权标准以及自身法令。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玲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感谢欧洲议会、美国国务院和国会以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强迫失踪工作小组关注及受理李明哲案，台湾的人权团体的声援活动亦不会停止。他说，
因为过年也快到了，然后他的生日也快到了，所以我们后续应该也会有。
邱依玲说，因为过年就来到了，他的生日也就来到，所以他们后续应该会有一些抗议的行动。台湾人权团体还曾经发起希望李明哲能够早日回到台湾的黄丝带活动，并获得李明哲母校文化大学以及多所学校学生响应。李明哲长期关注中国的民主发展，并与中国境内的异议人士透过 网络交流。去年三月入境中国之后，被依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遭到拘捕。九月在法院出庭时承认涉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十一月遭判刑五年，并放弃上诉权利。台湾总统蔡英文亦曾经多次呼吁中国政府以文明的方式处理李明哲案，并且俾李明哲早日平安回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张小月表示，两岸关系今年将会面临更大的挑战，中国大陆会持续对台采取两手策略，不过他都呼吁双方应该尽速展开沟通对话。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陆委会主委张小月在1月29号在年终记者会上表示，预期两岸关系在今年将会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今年我们觉得中国大陆对台湾一定是两手策略，一拉一打。
张小月表示，在今年他们是觉得中国大陆对台湾一定是两手策略，一拉一打，也就是软的更软，硬的更硬。一方面对台湾提出的沟通对话刻意忽视政府官方的沟通的往来，但是对民间是加强交流。张小月还强调，台湾坚守自己的主权，两岸之间的互动一定要符合公平、对等、尊严的原则，双方维持和平稳定的关系，并且早日开启沟通对话。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之后，由于不承认九二共识，引发中国方面的不满，除了中断高层官方互动，亦都减少了陆客赴台旅游。为了因应相关的冲击，台湾政府则是加强吸引东南亚国家旅客到访。蔡英文总统曾经多次提出，两岸应该是展开互动新模式，并且呼吁中方珍惜双方三十年以来的交流经验，各自政治争议，实事求是。不过中国国台办则是回应，只有认同两岸同属一中，双方关系才能够是拨云见日。就两岸隔空喊话的同时，中国亦都加大了外交以及军事上的打压。台湾再次无法以观察员以及是贵宾的身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以及是国际民航组织大会。而此外，中国的军机以及航母亦都出现晓台的情形。今年的1月4号，中国更加单方面启用 M503 北上等航线，并且认为不需要经过台湾的同意。不过台湾政府对此则是大为不满，认为此举已经影响台湾的飞航以及国家安全，亦都违背双方2015年达成的共识。张小月主委亦都再次呼吁双方就 M503 航线争议进行协商，并且提醒中国大陆不要轻忽这个事件对两岸关系所造成的冲击，台湾民众亦都会检验，并且以此作为两岸关系走向的指标。
任何一方皆不应该片面拒绝履行共识，解铃还需系铃人。
张小月表示，任何一方都不应该片面拒绝履行共识，解铃还需系铃人。M503 航线的争议应该是回归到不涉政治前提的两岸民航问题上来商谈，尽速由航空小组两会进行技术性的协商。台湾促进和平基金会执行长简石佳是表示，面对两岸目前的僵局，已经有台湾民众在身份认同上面是出现摇摆，蔡英文政府应该是告诉人民两岸的愿景为何，最高原则不是统独，而是民主和和平。
经过台湾人民的同意，我跟中委员，你跟中委员讲，跟全世界讲，因为全世界讲，两岸要和平。
简石佳表示，统一必须要民主统一，经过台湾人民的同意，同中国这样讲，同全世界都是这样讲，两岸要和平解决，不是用战争来解决。美国会支持，欧盟会支持，联合国都会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到1862年夏天，美国南北战争已经打了一年多，交战双方各有胜负，但是任何一方都没有胜算。 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需要一场重大胜利，因为他正在失去政界和民众的支持。一场重大胜利不单止能够使林肯重新赢得支持，而且亦能够为他准备发布的一项重要宣言创造条件。林肯总统几个月来一直在考虑一项关于南方黑奴的宣言，这个就是后来著名的解放奴隶宣言。1862年八月底，南军指挥官罗伯特里在维吉尼亚州的马纳萨斯击败了北军主力部队，战场距离华盛顿只有不到50公里。一年前，南军就曾经在那里打败过北军，一年后再传捷报。在胜利的鼓舞下，李将军决定大胆行动，将战火烧到北方去。他率领60000部队跨过波多马克河进入马里兰，下令部下夺取哈柏斯费利的北军据点，其余人直奔波多马克沿岸小镇夏普斯伯格。罗伯特里将军叫部下在镇外面的安提特姆河边安营扎寨，战线全长近3公里。他选择这里作为阵地，亦是因为这里离维吉尼亚不远，如果北军部队过于强大的话，可以迅速撤退。北军部队9月中旬到达之后，没有立刻行动，用了整整一日时间在安提特姆河对岸安顿下来，第二日清晨向南军发起攻击。北军将领麦克莱伦将军本来打算全线进攻，但是不能够做到。北军部队首先对南军防线一端发起进攻，这部分南军一直延伸到高高的玉米地里面。北军部队随后又向南军中段发起攻击，这部分南军驻守在一条破旧低洼的道路上，易守难攻。北军部队最后对南军防线的另外一端发起进攻。南军将领罗伯特里将军每次都能够调兵遣将，有效抵挡住北军的攻击。北军部队最远推进到离南军阵线25米远的地方，但是不能够冲破南军防线。安提特姆战役第一日，南军损失了1/4的兵力，第二日双方都疲惫不堪，因此掩饰旗鼓。就在双方休战养精蓄锐之际，北军援兵陆续赶到。南军指挥官李将军知道北军第二日一定会全面进攻，他绝对没有胜利的希望，只好忍痛下令撤退。安提特姆一战显然是北方取得了胜利，即使是这样，北方并没有大获全胜。北军原本可以乘胜追击将南军消灭，但是麦克莱伦没有这样做，他对有效阻止南军进犯已经很满意了。消息传到华盛顿，林肯非常高兴，他等这场胜利已经等了很久。战役结束几日之后，林肯召开内阁特别会议，讨论解放南方伴州黑奴的问题。林肯说，大家应该还记得几个星期前我暂时搁置了这份宣言，希望打了胜仗之后再宣布。联邦部队对叛军采取的行动并没有完全如我所愿，但是叛军已经被赶出马里兰，宾夕凡尼亚亦不再受到叛军入侵的威胁。林肯总统说，他觉得宣布解放奴隶宣言的时机已经成熟，内阁成员对宣言进行了些少修改之后， 林肯在宣言上签字，这份宣言在各大报纸上刊登。在我们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北方军队取得安提特姆战役的胜利之后，林肯总统签署解放奴隶宣言，并在各大报纸上刊登。宣言这话：我阿伯拉罕林肯，美国总统和陆海军总司令，在此宣布，1863年1月1日起，所有背叛美国联邦的各州境内的奴隶一律成为并永远成为自由人。美国政府包括陆军和海军都将承认并保护这些人的自由，不会对他们为取得真正自由做出的努力进行任何形式的干涉。林肯总统本来想将奴隶制度的问题置于内战之外，在他看来，这场战争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要捍卫联邦的完整统一。对他来说，没有任何事情比阻止联邦的分裂更为重要。林肯担心奴隶制度的问题会削弱北方的士气，因为很多北方人愿意为保护联邦而战，但是不会为解放奴隶而战。除此之外，林肯还需要四个仍然保留在联邦里面的奴隶州的支持。这四个州分别是德拉亚州、肯塔基州、马里兰州和密苏里州。林肯不敢肯定，如果宣布这场战争的目的是解放奴隶的话，这些州是否还会继续支持他。林肯等待北方打胜仗的同时，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公开信，为宣布解放奴隶宣言奠定公众舆论的基础。林肯在信里面这样写：这场战争我要达到的主要目的是捍卫联邦，不是为了挽救或者摧毁奴隶制度。如果不解放奴隶就能够挽救联邦的话，我会义无反顾。如果解放所有奴隶就能够挽救联邦的话，我会义无反顾。如果解放一部分奴隶，保留另外一部分奴隶就能够挽救联邦的话，我亦会义无反顾。我对奴隶制度和有色种族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我相信这样做能够挽救联邦。我认为这个是我的职责。当然，这个亦不会改变，我只是代表我个人的愿望，那个就是看到世界上所有人都能够拥有自由。林肯未能够将奴隶的问题置于内战之外。随着战争越复一月的推进，北方人开始觉得这场战争绝对不单止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而是为了争取人类自由。废奴主义者活跃起来，他们发表大量演说和文章，反复批判奴隶制度的邪恶。随着民意的转变，反对奴隶制度的国会议员开始占据优势。到1862年夏天，他们已经赢得了足够的支持，可以通过法律在华盛顿特区和美国领地内废止奴隶制度，并在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大力推动在各州内结束奴隶制度。这项法案名为没收法案，授权联邦政府没收或者查封支持南方反叛的所有人的财产。在当时，奴隶亦是私人财产，因此凡是没收法案中提到的奴隶都可以立即得到自由。从支持反叛的奴隶主那里逃跑的奴隶亦可以获得自由。法案不影响那些忠实于联邦的奴隶主的奴隶。林肯总统对没收法案并不满意，觉得法案影响了他作为战时军队最高司令的权力。林肯迫于废奴主义者的强大压力，只好在没收法案上签字，但是并不准备真正执行。他还是希望能够有一项计划逐步的按部就班的解放奴隶。 林肯提议，联邦政府可以在南北方交界地带的各州里面收购奴隶，然后给他们自由。相关各州的议会议员驳回林肯的提案，林肯因此决定发表解放奴隶宣言。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咁呢日 ，Michael 就准备同李华一起去温习功课。咁佢哋两个人嘅对话时候咧，李华学到咗两个新嘅美国英语嘅，咁分别就系 to be into 同埋 geek。
Hi Michael， 我就嚟要考试啦，你帮我温习一下功课得唔得啊？咦，你睇紧咩书啊？哦，系本漫画书。
Yes, it is a comic book. I really used to be into comic books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but now I don't have much time to read them.
Be into 漫画书，你系话你将个头埋喺漫画书里边啊
？Well, not exactly. Be, B-E, into, I-N-T-O.To be into means to be very interested in something and know a lot about it.
Oh, 你讲嘅 to be into 指嘅系一种嗜好，但系我以为只有细佬哥先至中意睇漫画书嘅啫。你好似年纪大咗啲噃。
Please, comic books are not only for children. A lot of people my age are into comic books, and in Japan, everybody reads them, young and old.
Michael, 你仲有边啲嗜好呢
？Well, I'm into dancing, and I'm also into camping and watching sports.
我就唔中意睇运动节目啦，我中意睇电视连续剧。
Why are you still into soap operas? They are so boring. At least the people who play sports are real.
诶，你睇你啲漫画书，我睇我嘅连续剧，而且我仲真系有啲嗜好噶。好似我对中国书法就好有兴趣，不过我啲字写嚟写去都写得唔好。
That's not true. I think your calligraphy is very good. You've been into calligraphy for a long time, haven't you?
冇错，我细个嗰阵时，我妈妈逼我练字，我一啲都唔中意。但系我而家真系感激佢嗰阵时逼我练字。Michael， 你系咪应该停下，唔好再睇嗰啲漫画书，应该开始温习功课啦
？Li Hua， you sound like my mother. Anyway, I can't put this comic book down. I am such a comic book geek.
你话你系乜嘢话？一个 geek， 咁系咩意思啊
？Well, a geek is someone who spends all their time with their special interests or hobbies.They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ir hobbies than being cool or making friends.
Oh, geek, 点样拼啊？呢个字听起嚟好怪嘅。
Geek, G-E-E-K.
咁嘅话，我可唔可以话篮球名将 Michael Jordan 系一个篮球 geek？
Well, not really. Geeks are not usually into playing sports. They like things like comic books, computers.Collecting stamps and reading science fiction books.
咁样讲，一个 geek 中意嘅嘢，大部分都系要用脑筋同埋想象力嘅，但系唔需要身体劳动，好似书呆子咁。我谂喺美国俾人叫做 geek 唔系件好事噃。
That sounds about right. Geeks often put their hobbies before other things, such as their social life, meeting girls, gaining a useful education.
啊哈！你就系一个地道嘅 geek， 你宁愿睇漫画书都唔去温习。
Gee, thanks, Li Hua. Anyway, I'm not completely a geek. I do study hard most of the time. I do like to dance, and I do have a lot of female friends.
好啦好啦，就算你系半个 geek， 咁得未啊？
各位听众，今日 Michael 同李华呢两个人本来咧就要系一齐系温书嘅。 结果他们坐在一起就谈了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to be into 和 geek 这两个新词。你说现在明白了 to be into 就是一个人对一件事物是特别发生兴趣，亦是懂得那件事物的。而 geek 就是指一个人只是花时间在他发生浓厚兴趣的嗜好上，其他东西不理了。好了，今次的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很快会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